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陈老师。今天是2月14日，真的很巧，也很感谢您啊，拿出宝贵的时间，过节的时间和我们做节目，跟大家分享情人节的一些秘密吧，或者说怎么样获得幸福的秘密。在此之前的话呢，有一些数据想跟听众朋友跟陈老师顺便说一下啊，因为刚好是报新闻嘛，那在今年的情人节，整个全美国大家的消费啊，用在情人节上购买礼物的消费还是比去年是增加的，平均花费呢，每个人平均花费大概都接近$200左右。那么大家选取的方式呢，最受欢迎的啊，前后顺序，前面是比较受欢迎的，包括买糖果呀，买贺卡，买鲜灰鲜花，晚上聚餐，买珠宝礼品卡，服装化妆品之类的啊，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顺序。甚至现在很离谱，还有人给宠物也买礼物。
okay.
对，所以 anyway 就是看起来大家还是蛮注重这样的一种节日的。所以想请陈老师今天在咱们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嘛，这些仪式上的东西，有更好，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希望生活中有这种爱情，也有幸福。那当然也有人会感到困惑啊，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获得这种美好的情感体验啊，少一点矛盾，多一点甜蜜。这是想请陈老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陈老师。
哎，对，不过听到这个数字，基本上我还是觉得挺高兴的哈，就表示这个经济没有那么的糟糕。
哎，是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令人很高兴的事情哈。第二个呢，就是情人节基本上啊，我记得以前还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就是很郑重其事的哈，会带着孩子过这个节。也就是让孩子知道说，人跟人之间的信任跟关心啊，为对方付出，为对方着想这个精神啊，并不只是停留在这个男女之情，他其实是更大面积的去告诉孩子，在这一天里面要记住哈，怎么样更具体的，然后更明确的去表达自己对你几乎你想对所有的人，比如说学生怎么对老师，老师怎么对学生，去表达这种就是信任啊，关心啊，这都是可以的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这个基础上，我觉得也，我不知道刚刚您刚才说的这个鲜花呀，是不是有女儿会送给妈妈呀哈，不是只有先生送给太太而已哈。对，我想这个是额外我觉得可以扩大的地方。
其实陈老师，就是从这个统计数字上来讲吧，说人们花钱今年比去年多花出来的钱啊，它还有个数字，大概在平均人均17元钱，就是用在非伴侣之外的亲人、朋友，甚至是同事等等吧，这样的一些，甚至我刚才说的宠物身上啊，确实有这样的一种倾向。
是，对，所以这个是我知道的，就是文化里头他们会在这个情侣之间所扩展的这个社交范围之内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挺值得我们，如果不太清楚的，我觉得在这个点上可以增加一点思路吧，那很重要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最基础的就是那个信任关系。对，你比如说啊，同样的错误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人身上，对你的冲击可能不太一样。如果你信任一个人的话，你可能会选择原谅他，对吧？那如果你不信任一个人的时候呢，那样的可能对你产生在工作上不方便呢，或者是行为让你感受到不够礼貌的行为，你可能情绪的反应会比较大一点。你甚至可能还有些人哈，有些人我相信 有些人他会不甘示弱哈，甚至有些人会有那种报复的心理，都会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任的基础是所有的人际关系里头，我觉得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嗯，那么问题就来了，怎么样能够建立起这种信任？特别是我们今天就先暂时 focus 在这种伴侣之间，或者是亲密关系的双方去建立这种信任。那么这里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注意的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呢？陈老师，
有，而且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一般如果没有这个深刻的一种反思哈，或者是一种正向引导的方式呢，往往把所谓建立信任是把眼睛往对方去这个评估哈，就是说你值不值得我来信任你？
哦，
当你做的行为让我满意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信任你。你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吗？
哦，这种思考是不对的吗？当然我要看对方他是不是够好，值不值得我付出或者是信任咯。
对，但是一般来讲你说在你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头有故意那种很快的这样的心思，或许有，但是它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现象，对吧？它也不是一个大多数人都会有的一种心态。所以呢如果在一般的范围之内，我们抱着这种去评判别人的这种心态而得到的一种结果，然后我才来评断说你值不值得我来相信你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有误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忘了自己因为可能在尤其是在童年的经验哈，在那个童年经验里面，如果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创伤，他容易的把这种深刻的创伤的延续，他平常不会想起来那件事，但是呢这种深刻的创伤非常容易，尤其是在幼童时候，它非常容易造成一种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的伤害。所以他会带着一种我们说有色的眼镜吧，去看待某一些人的，就是说 大部分的行为。当你戴上这个有色眼镜的时候，对方他的行为可能没有那个意思，他可能不是那个恶意的出发点，但是你就不太容易去原谅对方。
嗯，
这样往往对，这样往往会造成你跟其他人的建立这个信任关系的时候的一些阻碍。
那是这个人自身他成长经历带来的思维方式他就产生了一点点偏离哈，感觉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两造双方哈，不能说都只有怪对方，或都只有去衡量对方的行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静下心来看一看，咱们用的是透明的镜片还是用的是有色的镜片。好，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你看到人的行为可能也不一样。他有可能他并不有意的伤害，或者他并不是想要做一些不太对劲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所戴的眼镜是有问题的嘛，所以你怎么看就那个颜色还是在那个人身上，他会容易这样。所以我觉得不只说要观察别人的行为符不符合我们一般认知的这个道德的规范，这当然很重要哈，但是有一部分不能忽略的就是我们自己到底是用什么样的颜色的玻璃镜片在看待这个世界。
问题常常是啊，陈老师作为当事人啊，看世界的这个人，他往往不认为自己是戴着有色眼镜，他往往认为自己就是对的，我的认识就是这个宇宙的真理，那错的我认为他错他就是错了，真的这个是很普遍
的
一种状态。
对，所以我常说这种教育非常的缺乏，这种市场也很大，你不觉得吗？
对呀，人人都是觉得自己有理，所以才要产生矛盾嘛。特别是我们今天讲是亲密关系啊 ，couple 之间，觉得自己对，所以才会跟对方打嘛。
对，那个我记得很多年前，非常多年前哈，我有一对朋友要结婚了，然后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朋友，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一点哈，他就说， 就是什么叫婚姻哈、啊？他说婚姻是一场认错的比赛。
哦，真的、啊、这么消极啊？okay.
没有，这个婚姻是一场认错的比赛哈、啊，是认比赛什么？比赛谁认错认得多？你的婚姻指数、幸福可能就会指数比较高一点。
这让我想到另外一句话，陈老师说爱就是恒久的忍耐哦，这好像是圣经里说的，爱不是鲜花，不是巧克力，不是美酒，不是珠宝，也不是大餐。哎，对
对, 对，所以呢我就有一位老师，我记得我的同学当时就问了我的老师，说老师啊您现在看起来挺幸福的哈，不过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原来你真正的爱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咋办呢？
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陈老师，咱们先休息一下，回来请您揭晓谜底。另外，今天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哈，您想参与我们这个话题，像我们上周听众朋友发表自己的一些经验，我觉得都会对大家很有帮助啊。或者是您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跟陈老师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为您打开888-275-1628。今天是情人节，不知道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想跟你亲爱的另外一半表达，或者是您有什么问题想和我们的嘉宾请教交流啊，或者是您在爱的路上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都欢迎您呢通过我们的平台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也很感谢啊，大家在过节的夜晚还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都希望在生活当中能够获取更多的爱，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嘛。所以我们就继续听听陈老师刚才讲的这个例子，一位听起来很有智慧的老师他被挑战，学生挑战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发现结婚多年之后，身边的你发现你的真爱不在你身边啊，可能在他处，那他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陈老师
他说好，他说我才不会去自找麻烦。
哦，为什么会是麻烦？
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咱们的节目说哈，人要结婚的时候好像往往忘了准备一个 listing 哈。
啊，对方的缺点，您说的当时是、啊、
哎，对，对方的缺点、而且还要准备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缺点也得明确啊。
哦，
然后对，我们那个老师就说他有一个哈，他自己觉得非常愉快的一个事情，那个是他每天可以用来这个 release 他的压力的一个习惯吧。但是这个习惯呢，是往往造成周边的人，尤其是另一半的一种困扰。
哦，是什么样的做？他要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儿呢？
对，因为他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哈，那个。洗完澡以后脚不是湿湿的吗？然后他就喜欢这样湿湿的哈，就跳到那个床上面去蹦床。
真的、啊、这个离谱的哈。
那
不是把床踩脏了吗？
哎，对，他可快乐了。但是呢那结婚了嘛，没办法嘛，你结婚了以后才发现这个事儿的时候呢，那你也只能忍受。那在忍受的过程，你其实还是会唠叨两句哈，所以我们老师说、我不会那么笨哈，我再找一个人来念我五年，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结婚五年了。
哦，
他很清楚，他这个习惯他是不会改的。OK， 那另外那个人已经念了他五年了，其实也就这样了，他继续念下去，
接受他了。
对，也就慢慢就接受了。那如果他再换另外一个的话，那一样要从来再适应五年，那他觉得太不划算了。
OK， 那这位老师他后面的 point 是什么呢？陈老师，您觉得他的智慧在哪里？
对，也就是说人没有完美的，你或许远远的看对方啊，你觉得他好像是你心目当中可能是最理想的那一位，但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发现其实很多都是幻想。OK，
也就是说这位老师他是还蛮实在的，他眼中的爱情。 并不是那些鲜花呀，这些美丽的女生啊，并不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日子，然后彼此能够互相包容。
对，是的，其实包容也是一种美哈。有的时候就像刚才说恒久的忍耐，
忍耐哦，
对，如果大家觉得那个忍耐本身是一种牺牲或者是一种无奈的时候，你就会产生另外一句话，叫做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哦，
对吧？那事实上忍耐只能是等于坟墓吗？我想不是的。你看很多的人的那种忍耐的不能说叫做后果哈，是他的这种结果吧。比如说一个母亲的生产，她必须忍耐一段时间比如说9个月的不舒服哈，然后之后在 deliver 这个过程可能有 maybe 一天或者是半天，甚至有的人3天的那种不舒服。但是当你看到孩子的那一刹那，往往有很多人都会觉得那是值得的，那就是忍耐的成果呀。所以忍耐它不是永远的那种负面的东西。
哦，所以这种忍耐的付出是有后面有美好的花朵开放开出来的哈。
哎，对，所以往往如果我们有这种训练哈，就比较正向的这种训练，当你在面对忍耐的时候，你容易去看到后面的花朵，所以你忍耐的就比较心甘情愿一点了。
嗯，这也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是。
好啊，那陈老师，像我想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啊，有些可能是稍微年长一点的啊，我有非常好奇的问题想请教您啊，就是对于不是小年轻啊那种特别热恋的人来说，这种已经平淡生活甚至多年的夫妻，他们过情人节，您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度过这样的节日呢？
我觉得爬山晒太阳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尤其在现在的这种生活环境里头。
走到大自然当中去哦，去 和这个世界去接触一下，和大自然接触一下。
谭韵，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察哈，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感叹吧哈。现在这个夫妻可能各忙各的。然后呢，真正回到家以后有多少时间哈，能够正眼看对方一眼？你看对方一眼的时间多，还是看手机的荧幕？
还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陈老师，确实是交流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哦。
对，所以我说为什么要去爬山？大概你在爬山的时候，你大概不太可能去看手机。
看手机了，要时间给对方。
对呀，然后因为爬山嘛，爬山的这个过程，因为爬坡嘛。所以你可能会有要快速的去拉近身体接触呢，他也会比较快速的去拉近身体接触呢，他也会比较快速的去拉近人跟人之间的彼此的信任关系。
OK， 这很有意思。
对对，你知道在很多的这种公司他们的训练里面，为了建立团队的信任感，有的时候他们会带着去攀岩啊。带着去爬山啊，他就是目的就是要让你能够把你的自己的身体的安危交给你的队友。
哦，去信任对方，然后在互相帮助当中，
对，
增进情感，这很有意思哎，陈老师让我想到了，如果一个夫妻要是闹矛盾了，如果他们能达成一个协议，一起出去散个步、爬个山，估计回来之后就好了哈。
哎，是，然后再加上晒太阳哈，然后再加上那个山里头的一些比较。好的空气品质，那人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是平常的一些烦忧啊，或者是因为手机电脑用多的这种负能量太多的这个环境，也会因为那样的一个过程，它会得到很多的疏解。
嗯，陈老师，我觉得您这个提议非常的与众不同啊，很多人都是选择夫妻俩来个烛光晚餐呢、哦、诸如此类的哈，但是
你知道烛光晚餐其实不是非常健康，因为晚上点蜡烛本来阳气就不太够了。对，你不相信可以去试试看，就是你整天的滑手机，滑完以后抬眼看对方，你不会觉得他那么帅或那么美，但是你去爬一个山回来以后， 你再仔细看一下另外一半，你就会发现他好像比以前美一点，或比以前要帅一点。
嗯，就运动之后哈，对对方的观感都产生了一个变化，这个也很有意思。好的，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不知道情人节之夜您是怎么样度过的呢？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您有经验想分享，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先休息一下。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热线打开着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好，那陈老师啊，刚才您讲到了很多夫妻之间啊，滑手机的时间都比看对方的时间都要多了。那其实现在啊，使用这种手机进行交流的各种社交平台也确实的非常多。情人节到来之际呢，我也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说在美国呀，爱情诈骗这种数量是越来越多，今年比去年都有增加啊。有一个数字就是报案的人数啊，在全美大概有70,000人吧，受骗的金额大概应该有13亿这样的一个数额。平均来讲呢，一个受骗者被骗去了差不多都在4000多美元以上啊，这是一个挺让人觉得惊讶的数字。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才只是报案的，没有报案的被骗的呢，我想也应该会有一些。而且受骗的人呢，年轻人和年长的人都比较的多。嗯，这里面其实是带来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在网上去寻找一个亲密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这也是现在的社会的发展给大家提供的一种便利。但是真的是骗子也应运而生了。当然骗子嘛，总是在考验你的智商和你的判断能力咯。那就有一些人呢，他就是被对方的花言巧语那种，他真的进入到了那种没有见过面的一种关系里面，就情不自禁的去享受这种亲密关系啊，对方对你呵护备至啊，他很在意你啊，等等等等等，然后他就突然说，哎呀，我家有什么事儿了，谁谁住院了或怎么样，反正各种原因的问你借钱，还真的就有人借这么多的钱哈。这里面我想是不是有一种心理问题哈，这人们他这个时候的理性哪去了呢？怎么样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有一种哈，有一种是压根不知道是有这种骗局的，因为有些人他的生活经验里头，通常都是可能也比较单纯一点，
嗯哼，
所以他没有想到有人会干这种事情哈，
嗯，
所以我觉得呢，不能说这个人蠢或不蠢的问题，而是他的这个生活基础。他就比较缺乏这方面的警觉性，因为他并不知道
没有这种经历哈，他太单纯了。陈老师讲到这儿，我们有一位听众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先打断您一下，接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李先生的电话。您好，这位李先生。
是，你好。
哎，
陈老师好。刚刚提到认错，就是当然，刚刚陈老师讲的是婚姻上的认错。那最近开始大公司裁员，是不是又开始有一批人开始要认错？我原本以为只有在佛堂庙宇才会有人下跪，可是在过去几年我也到教会里面看到有人也是下跪，而且跪得非常虔诚，因为在失去了工作以后，有博士高学历，工作没了，就开始想哪边自己做错了。那接下来现在很多高科技公司开始在裁员，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裁员，而且这些人裁掉以后，他会愿意去做20,000块一年的工作吗？也许他原来是20万一年的工作，他们要怎么样认错？陈老师可不可以跟大家说说这方面的情况？也许接下来教会这个佛堂庙宇 会有更多的人去认错。今天比较特别，虽然是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应该很多人是在开心啊，但是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会痛，开心不起来，是不是？陈老师可以跟大家说说这件事情。
感谢我们这位李先生带出来这样一个和大家有切身关系的一个话题。
对，而且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挺重要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反映出我们被教育出来的价值观。他刚才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哈，就有人可能一年本来是20万，现在变成2万的时候，你去不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被教育的这个价值观这个过程，等于说所谓的好工作哈，那什么叫好工作？我想很多人认定的好工作，第一个标准应该是薪水多少，是不是？
啊、哦，是啊，就是钱多，然后工作轻松，这就是好工作。
你知道我印象还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医生，他的工作可好得很哈。然后他的房子也好得很，但是他就很痛苦地跟我讲说，如果我有再一次选择的机会，我绝不当医生。我说，那老兄你要干嘛呢？他说，我要去成为一个小提琴家，哪怕我的生活没有今天这么的优渥，就是物质生活上没有这么的优渥，但是他觉得他一辈子都压抑了他对于这个音乐的热爱，是因为物质条件上的一个顺理成章，因为他们家就是医生世家，所以好像想当然而他们家的孩子，尤其是会念书的孩子，想当然而就一路成为医生，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刚刚李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很值得我们去反思哈。就是如果整个大环境的改变，它不是个人工作努不努力的问题而已哈。
嗯。
因为大环境整个大环境的趋势的改变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改变是尤其是在现在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因为科技有的时候它的变化非常的快，当另外一个科技出来的时候，原来握有原来科技的技能的人可能真的就要失业了，因为那个原来有了这个科技没有市场了，相对要失业了。所以在整个的我们被这个大环境的这个整个教育系统是赶着走的这个过程，我们有没有机会停下来真的去想一想我们一辈子所追求的是什么？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是只有一个目标来判定人的价值或人的幸福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多一点的时间去学一点别的东西，比如说剪头发。唐月，你知道我非常喜欢看人家剪头发，我觉得那简直
就很减压吗？
哎，对，我从小我跟我妈妈上这个美容院的时候哈，我就特喜欢坐在那个阿姨的旁边看着她剪头发，
叉叉叉叉剪掉了，她觉得好爽啊！
我觉得那简直就神奇的不得了，而且你看她可以把那个头发可以剪得这么的整齐，她不是拿尺量的耶。
嗯，
太厉害了。但是呢，当我更懂事一点点的时候，发现那一些就当年那些人基本上是书读得不怎么样的人，或者是家庭经济可能比较辛苦的人，他们早早就被送去当学徒。
哦，
哎，但是你再仔细看他的生活，他难道就比你不快乐吗？其实我觉得很难说。
哎，真的是啊。所以陈老师如果当年选择了做这个，可能和现在做博士不知道了会怎么样。
我可能也还做得还挺快乐的，因为我一定会要求自己进步嘛，对吧？
但是陈老师，我从您的分享当中体会到一点啊，就回应我们那个李先生，就是说我们如果碰到这种工作上巨大的改变的时候，甚至失业了，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想一想你的人生，你真的喜欢的是什么。当然有一些人他受限制于说我要养家糊口啊，孩子正在读书需要钱啊，我房子要还贷啊等等，如果不是有这些经济上特别的 challenge 的话，如果能够选择自己所真正喜欢做的，过自己真正想过的这种人生，还真的是也算是一个好的时机点，是这样吗，陈老师？
对，其实我曾经在大学教过书哈，我就培养我的学生呢有第二职业的概念，也就是说 你今天有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来选择准备这堂课哈，就以备于你出去当老师。哦，当时是在教育学生里头哈，那来修这门课的学生大部分就是为了要去当老师，但是他真的 enjoy 在老师的这个工作上吗？未必，说实在话真的是未必，因为老师这份工作既有薪水也有社会地位，对吧？而且现在很多人好像也可以不用像以前的老师那样为孩子付出那么多，然后大家也不至于太苛求。
嗯哼，
可是你真的喜欢教育工作吗？你是真的吗？所以我会在我的课程里头设计很多的东西，让我的学生去思考，然后我会给他们一个余地，就是你要知道你当老师其实你也要很会演戏哈，你可能也要很会烹饪哈，你可能也要很会讲故事哈，你可能也要很热爱什么什么什么哈，那因为这些东西可能也让学生明白一件事情，如果有一天大环境不允许你当老师了，比如说发生了什么意外哈，或者是说有人误解你了，然后发动了媒体来攻击你，然后暂时可能让你失去一年两年的时间去当老师的话，你如果在这个过程还发现有另外一件事情或两件事情对你来说在让你的生命也觉得还蛮有滋有味的，那个就可能是你的第二个职业的选择，也是不错的哈。就像刚刚你先讲的，有些人他是因为失去了这个20万的这个薪水的环境，所以有可能他要去思考，我要去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你知道，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哈，他也在高科技工作，然后后来他是自动辞职的，他不是被 lay off 的哈，他是突然发现。再继续这样下去，他余日无多了。
所以这是他的主动选择啊。
对，主动选择。比如说他离60岁还有15年，
嗯，
他就很珍贵这15年，去干啥呢？我知道有人后来就去真正的去学习做那个窑烤手工面包。
好的，陈老师啊，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不得不打断您了，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我想呢，没有关系，我们李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湾区还真的有一定的普遍性，可不可以请您邀请您在下一次节目上讲一下这种失业后的心理重建吧？像我们李先生提的，我们真的是要认错吗？这种认错是指我们对自我的一个反思吗？我们应该怎么样反思自己，然后走好下一段的路，好吗，陈老师？那咱们今天就先这样，非常感谢您。
OK， 谢谢，再见。